關於 IQ 咧，我聽過最 sad 嘅 story 係咁樣嘅。咁啊，話説一個大人問一個小朋友，佢嘅願望係乜嘢啦？跟住叫佢寫出嚟啦。個小朋友就唔肯寫出嚟。個大人就問佢點解你唔寫啊？因為小朋友就話啊，我寫完我願望都冇辦法成真噶啦。跟住個大人就問佢，咁你可唔可以講個願望俾我聽啊？因為小朋友就話我願望就係一個有正常嘅智力咯，或者甚至我想變聰明啊。咁咁啱嗰位小朋友係有限。智能嘅，佢嘅智力系去到一个水平，足以俾佢理解乜嘢系有限智能。佢理解到自己嘅智力系比唔上其他人嘅，但系佢觉得好无力啊，冇办法改变个佢嘅智力。呢个咧就系我听过关于智力最 sad 嘅 story 啦。我感受到嗰种 sadness。咁啊，我之前拍过两条片啦，一条讲乜嘢系智力啦，另外一条片就系给高智商人士嘅建议。而今日咧，我就想走另外一个向度。就係、是、我想講笑，就係如果你覺得啊自己智力好似比唔上其他人，就例如你覺得哇好似轉數身邊人眼係快啲嘅，其他人學嘢快過自己，或者例如大眾應該點樣用智力去 inform 自己人生上面嘅種種選擇咧？我會同大家分享一下香港人嘅智力啦，香港嘅智力點樣影響香港嘅社會文化啦，同埋最後尾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如果是大家第一次收看这个频道的话，都是那句，我是主持 Pizza。 在五分钟心理学里面，我们会分享各种心理学知识，使得心理学能够回应我们各种生活、社会、时事上面的揭问， Building Resilience for the Times。 我们去到今天的主题就是讲智力。首先我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件事，就是其实香港人真的很聪明的。咁我都喺網上揾過少一啲文獻研究啦，其實坦白講唔係太多嘅，一啲研究都係三四十年前啦，1980年代嘅。但係喺嗰個年代睇咧，其實香港人真係非常非常非常之聰明嘅。即係例如就係一份研究，去發現俾啲小朋友做智力測試啦，佢哋個平均咧係竟然去到115嘅。咁當然唔排除佢哋做嗰個 sampling， 亦即係取樣，可能本身個 IQ 比較高啦。但其實115是在全球來說相對上是一個頗高的 IQ 來的。之後也有一些後續的研究發現啊，大約108至到110的位置都有很多啦，或香港人的 IQ。 或者例如最近一份不算是一個正式在文獻上面發表的研究的，但一個智力測試的網站呢，就統計過不同人在他的網站有做智力測試的 IQ 啦。香港人其實都是名列前茅的，去到110，甚至是排全球第七名。當然這份東西當然比較 update 啦，但他那個 methodology 未必有普通文獻上面發表的智力測試那麼嚴謹的。咁參考價值唔係算話特別高，但我覺得都有少少參考價值嘅。當你比較咗咁多個國家去做一啲咁樣嘅測試，當然嗰個測試實際上有幾可靠，我就冇好深入咁樣睇啦。咁但係我諗綜合唔同嘅文獻同埋一啲比較新嘅資料去發現咧，我諗可以好安全咁去講，就係香港人喺全球嚟講真係聰明嘅。香港人嘅呢個聰明嘅特色咧，亦都係構成咗我哋社會嘅樣子啦。例如就一份研究發現咧，其實一個國家嘅經濟水平咧，其實同佢嘅智力係一個關聯嘅，兼且呢個關聯咧唔係一個線性嘅關聯，甚至係一個 exponential 嘅關聯。乜嘢叫做 exponential 嘅關聯咧？個意思就係一啲智力可能平均比較低嘅國家啦，佢 kind of 個 curve 係會咁樣好平穩嘅，可能都係喺一個比較低端嘅位置。咁但係去到智力高嘅時候咧，佢就會突然咁樣上，即係佢唔係咁樣啦，而一個咁樣嘅形狀咧，就係維持一個 exponential 嘅 correlation 啦。咁點解可能會出現呢個現象呢？其中一個原因可能就係因為我哋依家係一個全球化嘅社會嚟，所以某程度上會有一啲勝者全取嘅現象，即至少喺金融業嚟講啦。例如香港曾經一段時期躋身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名嘅，就係紐倫港啦，正所謂嘅紐約、倫敦同埋香港。咁你諗下，即例如從事一啲金融行業啦，故之然然其實係需要一個高嘅認知能力嘅，因為某程度上我哋做交易，去對一啲數字，我哋要諗下喺點樣嘅情況下，我哋先可以揾到最好嘅 solution。咁毫無疑問地，呢啲咁嘅工作咧，其實係需要一個高嘅智商先可以做得好嘅，因為呢樣嘢牽涉好多分析同埋判斷，同埋好短時間之後掌握大量資訊同埋做決定嘅能力。咁喺呢個全球化嘅環境下，大家可以諗下，其實我哋唔需要幾百個金融中心嘅，因為其實一啲金融信息全部都係互通啦。咁喺呢個全球化之下，再包埋咁嘅現象，就會容易咧造成一個貧富懸殊 的現象，亦都符合那份文獻找到的結論，就是其實那個 correlation 不單止是線性的，而是一個非線性 exponential 的 correlation。 這件事其實我亦都認為會很影響香港的社會面貌。舉個例子，例如我當香港其實是一個非常之著重學業的城市的，例如我當小朋友的父母會花很多時間去想想怎樣送小朋友去補習班，考得一間好的中學，跟住再去一間好的大學，在一間好的大學那裡畢業，就是為了找一份好的工作。那你會發覺香港人對這個文化是非常之重，所以也衍生了很多補習的行業。而無獨有偶的是，你會發覺類似的現象在一些平均高智商的國家也會出現的，即例如我當是南韓或者例如新加坡這些國家，其實他們的智商都是高的，而他們見到的補習文化都很盛行的。看完這些資料之後，我覺得為什麼可能是這樣呢？其實某程度上剛才講到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是跟他的智力有相關的，咁當一個國家佢入邊嘅人嘅智力係高嘅時候咧，好必然佢嘅產業咧係會根據佢呢個優勢去設計。而當一個國家嘅產業係因為個國家嘅人民 IQ 高而去形成嘅話咧，普遍而言呢樣嘢就會成為嗰個社會入邊非常之重視嘅價值同埋能力啊。咁你會見到咧，其實呢啲咁嘅情況喺香港啊、南韓啊呢啲地方我都會出現嘅。換言之，其實我哋可以推論出乜嘢結論咧？就係其實IQ 和它關聯的能力在香港人來說，真的算相當之重要。這個是為什麼例如上一代的 A-level 會考去到今天的 DSE， 有些人會形容為是決定一生的考試，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香港的社會本身就是這樣設計。換言之，我們可以推出兩項結論。第一項就是剛剛都討論過，就是香港人 IQ 真的很高。第二就是其實如果你在香港人裡面，如果你 IQ 是普通或者甚至是偏低的話，其實你可能是會生活遇上的困難比其他人更加多，因為我們的社會就是這樣設計，某程度上這個就是我們的重視的價值，所以我想對你來說很難的。而在香港來說，其實如果你真的要做一個聰明人是很難的，因為想想全球來說，一般來說我們會說 IQ 115度就都不錯了，因為 IQ 的形狀是一個叫 bell curve 的形狀的，而全球的平均大約100度，而一個標準差一個 standard deviation 就是15度，咁大約佔 population 的 20-30% 咁樣。換言之，喺全球嘅標準嚟講，如果你 IQ 係115度嘅話咧，可能你已經係4至5個人入邊最聰明嗰個啦。但喺香港嚟講，如果你要成為最聰明嗰個，可能講緊係120度去到130度咁嘅位置。咁用呢個數據推論咧，其實香港嘅資優生多過其他地方咧，亦都係非常之正常的。咁其實我哋可以用將呢個數據咧，同一啲學術嘅成就作出一啲對照啦。即係例如我當 DSE 喺我嗰個年代，大約有幾多人會考入到大學學位咧？我嗰個年代大約係18-20% 到嘅，即係講緊 UGC 資助學位啦。而家應該有啲變化啦，我就冇乜再睇最新嘅 data。咁但係你會見到咧，其實喺香港，可能你要成為一個大學生咧，平均嚟講，你真係需要120-130度嘅智力嘅，因為大學生嘅平均，當然係一個粗略嘅估計啦，未必準確嘅。咁但我話咧，一般嚟講，香港人對於 IQ 呢樣嘢係非常之demanding 嘅，因為依個係可能香港建立我哋成功嘅其中一個根基。故之然言，其實社會會非常之著重呢樣嘢。咁去到我哋一開頭嘅主題啦，如果你覺得自己 IQ 係普通或者甚至係偏低嘅話，咁究竟點算好呢？咁其實之前 Jordan Peterson 咧有個 lecture 咧，佢就講到話有一啲唔同嘅 IQ percentile 同埋唔同職業嘅對照嘅。咁呢度我都可以略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大家會大約 get 到個水平，就係、是、你個 IQ 大約需要去到乜嘢程度，你先相對上會喺呢啲職業嗰度 perform 得比較順利啦。例如我當頭嗰10%嘅，即係 IQ 116度去到130度啦，就會適合做律師啦、經理啦，或者例如化學家或者一啲企業管理人員等等嘅工作。咁而 IQ 講緊110-115度咧，咁佢就建議一般嚟講可以做老師啊、一啲註冊護士啊、一啲銷售人員啦、一啲寫文案嘅人員等等工作。咁而103-108度咧，可能就係講一啲文員啦、一啲實驗室嘅助理啊、 一啲圖書管理員等等。咁而最平均啦，100度至102度咧，可能講緊咧就係、警察啦，一啲資料輸入員啦，就一啲 electrical helper， 我估係電工嘅幫手啦。咁然之後去到比較低，佢就會建議係啲乜嘢咧？就係、95至98度咧，就可能係一啲牙醫助護、醫學助理，或者嚟做一啲比較工科嘅工作，即係例如我當可能係嗰啲質量管理員喺一條工廠生產線上面 check 嘢嘅人啦。或者是一些技工去做焊接工等等。然後最後尾佢建議最低 IQ percentile， 即大約是 population 比較低的三分一，就是87至93度咧，就會比較適合做一啲包裝員啦、messenger 啦，即送信的郵差等等。咁其實坦白講，即讀我睇呢個表的時候咧，我第一次見的時候，我有少少 surprise 嘅。我 surprise 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误以为就是平均 IQ 100度的工作比较多，就是一些 office 里面 general 的工种，即例如我当可能是HR 啊、marketing 啊、sales 啊，这些每一个 office 都会有的工作。但其实即 to my surprise 呢，就是原来一些白领的工作呢，其实相对上是需要一个平均比较高的 IQ 的。在 Jordan Peterson 的这个表建议呢，就是103至108度啦。咁樣就喺香港嘅 context 嗰度咧，其實我諗呢個情況會更加嚴峻啦，因為嗰啱啱係 Jordan Peterson 就全球嘅狀況去做出嘅建議。咁而我啱啱講香港嘅狀況咧，其實成件事會更加 competitive， 你會見到其實我哋工作環境係要求你喺好短時間之後掌握好大量嘅技能，同埋學好多嘅新嘢。咁例如假設啊，你自己 IQ 真係低嘅，咁點算好呢？咁為咗解答呢個問題咧，我都喺上網度睇過一啲討論區啦。咁外國一個叫 Quora 嘅社區，咁有一個人問就係話啊 ，IQ 低其實係乜嘢感覺咧？咁樣即係我喺網友咧就係一個咁樣嘅答案，好想同大家分享，因為我覺得其實有好多 insight 喺入邊嘅。佢就話佢自己有一個 below average IQ 係89度嘅。咁佢曾經咧去過一啲工作啦，就要做 data analysis 嘅。佢覺得自己非常之可悲，因為佢好似覺得身邊人全部學嘢都學得快過佢咁，我係咁要同一啲好 smart 嘅人去競賽。咁毫無疑問，呢種唔係一種好好嘅感覺嚟。咁但係咧，佢而家都揾得一個好嘅 position 俾自己，就係其實佢話佢老細好中意佢啦，因為係一個好可靠嘅人啦，係一個 good team player， 好識得同人團隊合作人，同埋佢會做一啲高 quality 嘅工作。雖然冇錯，佢學嘢係慢得。少少嘅，咁佢而家自己嘅工作崗位咧係一個 office manager 嚟嘅，佢話唔係一個好 demanding 嘅工作啦，所以導致佢自己都唔係好緊張，而且佢亦都學咗好多自己嘅興趣，即係包括例如佢話佢會做 gym 啦，去同屋企人去共度時光，或者甚至係學法文，甚至係 run 一個少少嘅 business。最後尾佢亦都用一句去形容自己，佢就話：我嘅屋企咧無時無刻都係非常之乾淨同埋整理嘅，嗰啲標所會俾曬佢嘅。佢話佢依啲咁嘅小細節之所以可以做得好咧，其實係因為佢建立咗有效咁嘅習慣，多過一個高嘅 IQ。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呢樣嘢睇完之後咧，係相當之勵志啦，亦都同心理學一啲結論咧係不謀而合嘅。咁一般嚟講，其實我哋會將工作咧去分為兩個類別嘅，一啲係比較 advanced 嘅工作，一啲係比較 basic 嘅工作。一啲比較 advanced 嘅工作係乜嘢呢？就係佢會牽涉需要處理好多你曾經未解決過嘅問題嘅，即係例如我當一間企業嘅最高領導人，某程度上是一個好advanced 嘅工作，因為你永遠要處理一啲新嘅情況啦，嗰啲情況你未必有過往嘅經驗，所以你就要能夠運用你嘅智力去作出一個 best educated guess 決定點樣做。咁呢啲就係一啲比較 advanced 嘅工作需要處理嘢啦，或者例如律師啦、科學家啦等等。總之就係要處理好多未知嘅問題。咁而喺另外一個 end 嘅工作嗰度咧，其實相對上咧就係要你去學習一啲知識，然之後咧去執行一啲技能出嚟。舉個例子，例如我當好似牙醫助理。或者例如醫務助理咁樣啦，佢俾佢醫生咧係一個冇咁 advanced 工作嚟嘅。呢個時候你需要啲乜嘢咧？就係去學習一啲技能，然後好精準咁去執行出嚟。咁相對上喺呢啲咁嘅比較 basic 嘅工種嗰度咧，其實智力能夠判斷你嘅 performance 個作用就相對上會比較少啦。呢個時候咧，另外一啲性格嘅特質，例如喺 Big Five 入邊嘅盡責性 conscientiousness 啦，同埋神經質 neuroticism 啦。其實反而咧係會能夠咧俾得一個 advantage 嚟嘅。嗱，如果你嘅盡責性好高嘅，而 IQ 唔係特別高啦，冇錯，可能你學嘅嘢會學得慢過其他人嘅。 但相對上當你學到呢樣嘢之後咧，你其實能夠好穩定咁樣去 perform 啦。如果配合埋其他好嘅性格特質，包括例如你中意同其他人相處嘅，你能夠同其他人去建立一個好嘅關係嘅，咁雖然你嘅智力可能比唔上其他人，但係你都可以咧揾得一個幾好嘅生活嘅。咁啊，啱啱係 Johnny Peterson 對於 IQ 嘅觀點啦，喺 lecture 嗰度講翻嚟。咁啊喺心理學呢行咧好得意啊，就係其實任何觀點咧都會被爭議同埋會俾人拗嘅。有啲學者都認為嘅 Johnny Peterson 嘅觀點係太 deterministic。究竟最好嘅方法係咪真係睇一睇自己 IQ 嘅表，即係特別要 check 完啦？應該真係揀一份最啱自己 IQ 水平嘅工作咧？咁樣其實亦都會忽略咗人另外一個非常之重要嘅面向，就係講緊自我挑戰同埋進步嘅面向。咁我喺網上都揾到一篇文章咧，係由另外一個學者去寫嘅。佢講話其實 IQ 咧會有一個叫 feedback loop 咁樣嘅現象，就是、例如我當你喺工作上面做咗一個好嘅行為啦，或者例如學術上你展示咗一啲少少嘅成就咁樣啦。咁其實普遍你嘅 manager 或者當你在學嘅時候，你嘅老師或者甚至你嘅家長咧，係會俾多一啲挑戰你嘅。咁而一啲多一啲嘅挑戰，亦即係一個更加豐富嘅環境咧，亦都會令你更加去 pick up 一啲再複雜啲嘅技能。咁喺呢個情況下咧，其實你嘅認知能力咧係可以逐漸咁樣去進步嘅。咁呢個觀點認為咧，其實 IQ 未必係真係咁 set 死嘅，喺某程度上後天嘅刺激咧，能夠去令佢有一定程度改變嘅可能。咁我哋配合呢個觀點去睇翻 Jordan Peterson 嘅建議，就我會希望揀一個行業係我嘅 IQ 係平均高啲咁多少少嘅，唔好高好多。即係我唔想我喺個行業入邊我係最聰明嗰批人，因為可能我接受挑戰的空間是會比較少。我可能在個行業，我想我自己係偏聰明啲咁多，咁呢樣嘢會為我帶嚟少少嘅 advantage。然後跟住我配合埋其他嘢，即係包括例如個人嘅特質啦、信念啦同埋努力啦，去挑戰自己。咁而你會發覺呢個唔係一個單一嘅 story 嚟嘅，啱啱嗰係我嘅答案，因為我係一個中意挑戰同埋一個中意學新嘅人，所以我唔會希望去進入一個喺智力上我冇乜挑戰嘅行業。咁你會發覺其實最後尾都係關於 no thyself。雖然呢句好行，但係其實我哋要了解自己唔同強項啦。咁智力可能係你嘅強項，或者甚至可能唔係你嘅強項。咁但係其實咧，人係有其他強項嘅喺智力以外，包括例如你一個好盡責嘅人啦，或者你一個能夠同人哋建立關係人，同埋再者，雖然香港係一個資本主義嘅社會啦，但係其實人生嘅價值又點止淨係工作同埋揾錢啦。享受一些自己的興趣，好像剛剛那位仁兄那樣學法文，或者甚至例如享受跟家人的時光，享受跟人的相處，這些都是我們在人生裡面找到的價值的。沒錯，智力是影響到我們很多的，甚至我剛剛也解釋過為什麼在香港可能智力的影響是更加重要，但其實人生是很多不同面向的。希望看這條片的朋友也都在主流的人生以外去找到一些屬於自己的價值。我哋今日分享嘅就差唔多去到呢度啦。如果大家中意睇更多心理学嘅话咧，就记住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哋嘅短片啦。我哋下次再见，拜拜。